Hare Krishna，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的如约守候。今天是2020年11月3日，星期二。三次遇见，扭转一生。从中国到新西兰，从有志青年到传教先锋，再到模范居士。30年间，奉爱路，昨天如在眼前，甜美永存心间。敬请您收听本周故事会《奉爱伉俪的点滴人生》。主讲嘉宾：Govinda Prabhu、Radha Mataji， 联合主持：沙提马塔吉、Krishna Kumari Mataji。
亲爱的奉献者们，大家晚上好。感谢大家，又如约的来到我们故事会，聆听我们年长的奉献者来跟我们分享，早期的慧智大直觉在中国发展的一些故事。那今天我们非常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来自新西兰是吧？Radha 和 Radha Mataji 和 Govinda Prabhu，他们。从遥远的远方来给我们大家问候，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慧智大直觉修习的故事。好，我们下面欢迎两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好。
请坐，请慢慢，健康。
这样就是因为我听国内的一些年长奉献者也跟我们说，你们二位也是非常非常早期的奉献者了。然后也是按常规的，我们想请二位讲一讲你们当初是怎么接触慧智大直觉、加入慧智大直觉的呀。
这个
他们先讲。
好，
好，他们先来吧。
这一下子，这个我这个年龄也开始变大，这个很多事情开始模糊了。反正这个时间也是个好，让我回忆一下。大概应该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我当时我个人的这个情况吧，就是我是一个。我父母在生长一个分子家庭，我父母都是搞制造业、工厂的，也是一个当时怎么简单讲一个大学生的文艺青年，他有讲这个希望这个寻求新的这个新的这个新奇的事情，还可以要去探索新的事情嘛，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在 Krishna 自觉的我们国家上来说，就是每当有一个反宗教在盛行，在宗教的跌落的时候，这个伟大的奉献者就会降临在这个物质世界。所以这么多年，我在想，这时候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会来到我们这个中国这个很历史悠久的国度呢？这里面肯定有很多这个规训了，就是说整个灵性的安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当时也是他规训了，可能把我作为一个工具，事先在给我一些经历，让我去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这个挫折，像很多年轻人一样，那个时候是刚刚毕业，是我做这个从小喜欢这个作业，我在沈阳东北长大，所以从小喜欢航空，就喜欢航空模型，后来就是上面中推荐了，就是去在参加全国航空夏令营。后来也就是做，从小理想满脑子就想当个航空工程师，后来这个理想就是，后 或南京康复学院读书，读完的书以后呢，就会分配到西安这个西安飞机设计所，设计我们国家当时那个年轻一代为了国家的富强呢，贡献我们这个才智。啊，当时这样想，就是我也想这满脑子理想，这样做一个设计师最好的这个飞机，为国家做国防做贡献。当时这样的一个成为我们国家这个做贡献的一个整个的思想，但没有这几年。还有这几年，同时因为我也很喜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除了自己学业以外呢，我还比如说在我喜欢弹吉他，喜欢在交流那个时候啊，那么可惜就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呢，我突然一下呢，你看，就是说，我想跟你说，人一个人碰到四种人，有这个物质烦恼的，是吧？这也是这样的人，给自己突然一下会产生这个新的梦想，就是我突然就是在工作中就是身体不好，就是那一下子就是休了一个很长很多人的病假，那时候呢就给我很多触发了，心灵上触发很多想法，就是我原来所谓的这个物质的梦想，就是可能就实现不了了，也不能够好好去工作了。然后呢，我就那个时候就开始自己怎么恢复身体啊，锻炼身体啊，就想到了练瑜伽，练气功，练瑜伽，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呢，我也逐渐的，我身体好了以后呢，就开始。那个时代呢，也那个时候也是开始了，很多年轻人要寻求第二职业，因为我在原来的这个工作单位，每个月只有79块钱，你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是见习工程师嘛，后来涨到可能是又涨到89块钱，每个月就那点钱，那周围的同事开始说，其他你要去。可以直接下海，这个那时候是这个下海的那个概念就出来了，是不是可以我们到单位里面去是一张报纸一杯茶，我们不如去发挥自己的这个正能量，没处发挥，我就跟着这些活跃青年开始去到社会上去探索。那我第一站呢就是去搞一个到一个西安的，我后来分到西安嘛，所以我就遇到了我夫人说，我们在西安那个遇见，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现在在西安有个翻译出版社，就是专门翻一些当时时兴的流行，优美的流行小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去第一个，他说我在学校的这个英语成绩也很好，就是我可以后来在我们所里做英语比赛口语的，我是获了一等奖。结果可惜的是。我接下来的12名全出国了，就是我一个因为身体不好，我留在那。但这又是非常的一个安排，因为就那时候接下来工作在这见面之后，就需要把这所有的才能都能够用到非常的足够上去。之后一个，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做一个叫当时有个流行的欧美年轻喜欢欧美小说叫《西站的希尔顿》。那我就组织了在那个出版社里做那个2个月的这个停止流行的工作，帮他们做这个翻译。我把这个稿子拿到我们这个研究所里，这个同事呢，找些同事英语好一点的，你下边就没什么事，你帮我这边传了，然后你把那边传了，然后我们把这些稿子组织起来，就是漏到今天这个出版社，我们搞第二个渠道嘛，让他去出版，让他去发布。之后呢，这些经历以后呢，后来呢，后来我在新疆的英语讲，这一次呢，就是遇到了，就是那个时候在社会，就是在各个大城市啊，都有些年轻人要有个英语讲，在英语讲上呢要去学习英语，接触些国外的这个事物啊，国外外国人啊，觉得很新鲜，可能会考很就是青年人有很多求知欲嘛，就是要探索国外的一些事情。那就在西安这个英语角度，我就遇到了方先生。那是在大概在，应该是在八九年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间久了，30年前了，应该是88年、89年进来。 那就是八八。而且八八年，八八很抱歉啊，因为三十多年了。
是，让我们青春的回忆，都重新发掘出来。
啊，所以说我现在的第一个议题就是遇见所有场景，遇见谁呢？遇见孤独队。这个之前呢，就是孤独队呢，我遇到了很多生活的麻烦。生活呢，很多经历，这里一个是你看，一个就是这个生活上的烦恼需要寻求灵，后来确实我需要灵性的一个解答，然后同时这个又自己说说英语，同时又有一些参与了翻译的经历，然后呢自己又同时喜欢在鹰角，就是刚才说过了，在鹰角我就遇到了这两个奉献者。就开始谈这个哲学，我当时就是说中国，就当时整个神的思想就是一个为了中国国家的富强，为什么要关注那么多的这个其他的事情，是吧？我就开始在物质主义灵性啊，就开始变了一圈以后，他们觉得我这个人太狡辩了，就不愿意理我了。但我第二次举起我自己，他们说，但同时他们通过辩论的交流，我也接受了他们很多的一些思想。那我回去想了半天以后，我也开始消化了，梦想。我接下来几次来了以后，我就比较谦卑了，比较我说那好，我愿意，好，不管怎么样，我们把争议搁置争议，我们来向你们学习。我正好我身体不太好，需要做一些瑜伽。那好，就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叫。一个比如叫 Chaitanya Dolia Das， 可能是他是在澳大利亚的一个苏澳大利亚的，对，他有一个叫Ramayan Das， 他是从爱尔兰的来到的中国。他们讲，我就说好，那我希望练瑜伽，而且我会鼓励我所有的同学一跟你们一起练。那个时候呢，我是在西北工业大学做他们的这个，也是通过非正式的关系在学习英语，他们我就通过同一个关系坐在他们一个研究生的一个宿舍班里面，结果所有的同学啊，当着他们同学了，连现在就是最近在公司来我一个同学，我们当时的一个班的同学，现在正好我们俩在一个城市，结果我们三四年都没见面了，最近还联系上了要见面，就那个时候他就知道，就说为什么都喜欢我，跟着我喜欢玩。那时候我去了以后呢，因为我是属于长期病休，我喜欢弹吉他，大伙都在夜深，我就近的时候，人喜欢弹流行歌曲啊，是吧？大伙过得很开心。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就利用这个会圈，我就好，那好，我们给你请来两个国外的瑜伽师，我们今天一起来这个弹那个练习瑜伽，怎么样？好，我就把后来过了几次以后，就把这个两个同学的请到我去西工大的宿舍，结果同学有三十几个同学，那是第一次。然后就跟我讲，我记得那个钱丹亮报告讲什么是灵性能量、物质能量，所以我们现在说你在学习、在攻克的只是物质能量的一些难关，但是我们还没有不知道有整个一个没有去探索过的灵性的灵性能量。灵性的这个世界，这样呢就给我们另一个维度，是就是这种比较这个科学的科学的讲法来向这个同学这个解释，这个时候而且结束了以后，所有的同学都这个大伙儿同班同学都一起念诵哈利路亚，大伙儿都一起念诵的好。然后我就觉得很近，从那个以后呢，我确实开始觉得，因为我确实从内心的需要，因为我需要，我当时的动机就是我想把我的身体能够尽快恢复起来，是吧？还有我觉得对我和那个进化，我确实开始一步一步往这边靠了。这就是我第一次的。所以要谈的第一个题遇见，首先遇到了奉献礼，遇到奉献礼，然后呢，那我就时间是不是
没事？你讲讲，
可以接着，然后再谈是吗？
对呀、
啊，好，那接下来
那也可以，也这样跨过， 也可以让曼德吉先生说他的这个刚开始接触到这个对十八世节的经历，然后您再把接下来您的另外一个想跟他们说，我还是跟他来。
这样好不好？我先把话稍微再延伸一点点，就不了啊。然后现在这几次之后呢，我就开始因为我的单位在阎良，在西安的于西安市还有60多公里，那么有的时候我就定期要回到原单位去，那是属于下海的情况啊。那我就回去以后呢，我就把回去自由这个想法开始跟别人说了，就是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我听说我附近有一组同学，就是读这个电大的一个，在阎良的小，这个阎良小镇呢是个中国的飞机厂，所以中国国防的这个飞机设计、飞机制造全在整个那个城市，全是做航空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我附近的这个有一个这个工学院的一组同学，在学校有个神学小组，还是做这个对宗教很感兴趣，对灵性的文化很感兴趣。这个时候呢，我在临近三八妇女节了，因为每年三八就是我们都要去借这个学台风做好事，所有的单位全出来在这个镇上绑一条街，就做各给居民去做服务，比如说做缝纫啊，教人怎么去理发啊，打扫卫生啊，这个三八妇这义诊啊，然后呢我们市里边的支书就跟我说，公平。你现在开始听说你练习瑜伽，那好，你就把你那些书籍都拿出来。今天我们跟一起分享，向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大众啊，宣传一下你这个瑜伽健身这个理论。那我也正好，我就趁这个机会，我就把那个外国外放下给我的这些书，什么再回来啊，什么简易星际旅行啊，还是分享啊几个小本子放一下了。然后我就正好这个机会，这个从领导、从单位、从上层下，正好是很好的这一天，天气很好，我就开始像就经常就讲着就来了两个女同学，两位就是这些很感兴趣就是还对我就他们就说这些个什么实力价啊，这个问了很多很多问题，但我就是就我所知道的东西，我就向他们。就是讲这个我听到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两位同学之间有方
面的是这样的，这有什么意见吗？
我关于这个像第一件，我这第一个提出有几个意见，一个是件顶多提一件意见，这个在一家是，接下来就意见我的林信老师，那我现在先讲到这儿，让由他来接下来讲。
没有想到他不是沈阳人呢，我和阿燕都是沈阳人。
缘分千里千。
就是我与接触科学的时候，真的是也是在寻找四种人嘛，其中之一也有烦恼，但是更多的是我是更倾向于去寻找真理。我觉得这些烦恼都是暂时的，都是可以处理掉的。但是呢，人活着到底从哪来，到哪去，这是个大问题。我先把这个搞清楚，其他问题迎刃而解。所以呢，我们就几个同学也在老师在讨论这些事情。然后呢，我们也读了圣经，也去教堂，但是都找不着答案，你知道吗？问题就是还是很多困惑。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是神的安排，科学的安排。然后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就看到这些书了，然后我就借了几本回去，小册子。然后这里头就反复提了国家反歌，因为当时没有国家反歌，就是当时的那个。经常会引经据典讲国家反歌，然后我就当时忘了我是怎么样订购的，从北京订购了一本国家反歌，但是张宝胜翻译的，我根本就看不懂，他是也
那个时候帕布已经启迪了吗？那个时候帕布已经启迪了吗？
只能是我们两个人，当时确实这样，因为
现在当中最感兴趣就是他们同学，他们几个同学，那我就通过他们几个同学把给他们，我在我宿舍里的话就是开始做什么，回去之后他们需要吃素，那我逐渐就在开始念书了，然后开始吃素，家里人开始讲，然后我就宿舍里有个电炉子，我就自己去买菜，自己在用电炉子自己在做素食，然后我就把它。他们几个同学一起请来，然后就来尝试我这个奉献服务的新鲜感吧。当时是有没有对我这个，据说也是对我的灵修会有帮助，会提升。我通过给别人传递这个信息，对我自己会有提升。哎，我这个确实有一天，我就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汤姆有一个叫品味高这个素餐这个菜场，他说一些是的，一种。学知识的办法来找那个菜谱来做那做的每天早，然后还做了一天，还做了一个葫芦布丁，还学的就是做了结果做了，我本来是以为他们是连三个人帮我啊，我是做了按照六个人份做，应该是够了吧？结果我就来了以后，我就给他盛一人大块。结果他现在这一大盘就这么高的一大盘子啊，这一下子吃完了，吃完了以后又干了，然后我再往上一放，那过一会儿又没了。我这下子，我这个做不够，结果不成功，我这做了一天以后，就是说，这个真是叫这个
拼命
啊，拼命啊！我们那个中国话有个说法是勾马刀子。
帕布你那个时候接触库里斯纳自觉有多久的时间？以前有没有自己做饭？
以前从来不是从来自己做饭，以前那段时间从来拿自己都是在食堂，就是现在自己像那个一个大学生一样，就在工作上班是吧？然后单位里给你发这个，在学校里给你发饭票，发这个一节饭票。你一个月吃完了以后，就是下个月再给你发饭票，这一切都是这样按部就班，很少自己去做。就是接触了这个游戏以后，他们去影响以后，哎，我逐渐的就开始写一下自己，哎，觉得自己做，哎，就觉得特别的有这个一个不同的经历吧。因为当时是这样的感觉，觉得哎，觉得自己在这个身心上啊，都觉得很
满意，
很好。
那您和马塔基也是相同的感受吗？就是对素食这一块很自然就过渡过来了吗？有没有纠结的地方？
没有，就很自然的都，他可能比我更自然，因为就是说你知道在陕西那个地方吧，他一般就是实际上所有在乡村生活的人啊，他就吃馍。所以他吃馒头，吃馍，我们在陕西叫馍是吧？有一说话叫，男那吃馍都是很紧张的，过去叫有个陕西话就讲，男人吃馍给一个，女孩吃馍给一脚，三个人都敢这么说的，是不是啊？那个文化，我知道，这个孩子天然在这实际上这个天然的环境啊，和促使了外面人民啊，实际以长期吃素为主。实际上在中国，实际上很多在乡村这里生活都是以吃素为主，是吧？我就说这样讲，所以作为他这个自然而然的吃素，还是很顺。
我是对动物的同情，
不敢怎么说吧。
我是，他们还沿用了四川的，我不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让我感动的是，就是他们那时候特别奉献，他可能就是这种人吧，就是从。
从来没有说要我们伙食费啊什么的哈，从来都是就是从他微薄的薪水里面，就是他 full everything， 就是他全都支付了，从来没有跟我们提钱的事情。还有你说这么多人哈，觉得他特奉献，而且后来就是工作队给他让他就做那个服务，做 PPT 啊、印书啊、派书啊这些的，他都是非常的投入，也不求回报的，没有丝毫没有怨言。我不是说像有的人他就会后来会算算，哎，我付出了这么多，我得到什么了？就是说，就总会有些计较，灵性上、物质上总是有些计较，但他会从来都没有这个品格吧，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因为我是跟他每天生活在一起的人，如果他有这方面的抱怨，我是第一个知道的。哪怕他不在公共场合抱怨，他私下里抱怨，他私下里从来都没有抱怨过。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非常让我觉得崇拜的地方。
对，共同修行。
就有一天就舞台西安，然后航空回来我就走来。我那时候你看，就是这个准备啊，就给我很多。一个时候还有时间，我就是可能随便安排自己，只要每一个月在单位汇报一次就可以。然后那天我就去了一个西安这个宾馆一个地方啊，然后我就进去了。同时有一个，还有一个西安交大的一个博士生，是吧？一个叫林宝，啊，
认识
了哈，
机要的，
那然后就和我们俩，我第一次见到 Gloria 确实给我印象，就是他就是确实有点感觉像个，因为他是辫角，像个大学教授一样，戴眼镜，很有学术，这个一眼就看出，就给我印象就很不错，他就是一个我希望见到的一个能够指引我的一个像为人之父为人之师的这个一个长者，这样的印象。因为我在物质这个层面呢，就是我也是从小有另一个缺少父爱，因为我从小我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迫害，后来就去世。那么在我年纪很小的就遭受他这个精神错乱啊等这些创伤心灵上，我就希望我的养代父亲应该是更正常的人，能给我给确实的指导。突然见到这样的那天就见到就感到印象很好。然后有很多奉献者，很多国外来的奉献者，他们就是很热情接待了让我们做了。Gloria 让我他跟我问，我一去就是应该见到 Gloria 第一次的，就觉得应该顶拜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嘛，我马上把手就伸过去了，那激动也就是他怎么不做的，因为那他一开始愣了一下，后来还是把手伸过去了，我说现在后来他给我讲了，针对他知道是后来的，实际上库那后来了解，他是针对我们俩的背景，几乎几那个他们讲了都比较认真，而且呢，我们都有这个在西安这个也工作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背景，库人就讲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知道我是做航空的，他说呢，你看那个波音三四三 Jumbo， 就是说那个波音747的大客机哈。它里边用了不少这个飞机，它如果没有那个驾驶员的话，它飞不起来。就是那个你看，同样的还有业力，就是我们这个那个身体啊，就是怎么站起来也没有这个一个最终的一个就是那个灵性的小灵魂，才我们这不能再有生命。这个很多类比啊，这样的觉悟逐渐有提高，更深层一些。更深层的理解。那一次以后呢，我确实这是第一次见到。从那次见了以后呢，就我觉得顾问又给我们谈了很好的类比，这是我自己印象。然后呢，又请我们吃了喝下的。接下来让我们就是什么时候邀请我去广州？因为他在广州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瑜伽俱乐部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音社啊，他们有在一个场地有很多人嘛，那我就打他们邀请他们，是接下来就去广州，就是接下来我就得有去广州这个大概89年90年的那一代去了一次广州，去见跟弟兄去联谊，这是第一次见到 Guru Day。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你看，就是接下来第二次，后来我就在去了广州跟弟兄联谊了，又见到了一次 Gloria， 是在一个 Kita 里边。Gloria 一看，看到我在 Kita 里边跟大佬一起跳，然后就把我特意招过来，就跟我这个像问好，就见到你很高兴，然后是那一次，那个是这次只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然后接下来呢，我就在跟很多的奉献者都见到了。后来，接下来苏特维格尔帕布后来也离开东莫尔，接下来又派了一个比新的帕布，就是现在的新的马尔拉奇，他是专门来给我们 这个更深入的指导。他练 Maharaj 那个时候练那个瑜伽练得特别好，体会瑜伽。你见到这个后来很多先人 Bhakta 见到 Maharaj 都会练，连他也会，他也会做一些姿势，一边练瑜伽一边可以练一些灵性的做法上的，后来逐渐的通过我们这些活动，哎，我们这个就已经在这一个圈了，在西安已经有大概十几个人。后来他有没有遇见了铁路工人是吗？
那是传教的，
传教的开始
反馈
了。对，你看着，这就是说，第一次前前后后遇到 Guru Dev 的一个经历，那个时候就激发了我这个传教的热情，然后做了很多活动。
马大姐呢？马大姐也是跟他们一起见到那个 Guru Dev 的吗？都是。
没有，我比他晚，他就是从广州去到以后，然后他回来，他应该是第三次见 Guru Dev 的时候，我是第一次见他。我在就是三八妇女节遇见他以后，他就失踪了，就是像刚才他说的，他就到南方去了，他去了大概有六个月，然后他再回来呢，就是那段时间我自己读书还不会念 Harvard 的知识。就是然后就跟他联系上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比心又跑步，然后后来有过了一段时间，就慢慢就是 Guru Dev 要去了，我们又去西安，就是见的是 Guru Dev 那个，我们看到比心和慢慢那个跑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传教了。就是已经开始，因为你知道机器人哈特有激情，就好像发现了智老一样，开始到处说，那时候是最有感染力的，是这样。有时候你知道太多了，反倒好像不是那么有动力，因为你知道这个博大精深，你知道的越多，好像你觉得那个学不完的，自己才是皮毛，你都没有太多的信心去传了，因为。
是的，
那你理解那意思吗？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是最有热情的，因为就是就你觉得好像知道所有了，实际上我们知道的很少啊。但是那个时候热情就让我们那个很多人都很感兴趣啊。那个时候那个沙软发展权的时候，也是那个时候加入，就是我跟我哥的同，他是我哥的同学。我也穿我们毕业的人，然后我们也有同班以前不在我们神学小组的也感兴趣，说是我看到你的电话，然后就追着我，就这里头有还有一个非常长的故事哈，反正就是然后呢要追着我，他们家里人就是反对呀打他呀那个什么的，后来他就把工作一个国营工作给辞掉，留了一张条就私奔了，就是你就就是没有那个就不要了，就是弃绝了。但是也是他们家人逼的，本来他没有那个就是不打算走这一步，但是呢他就好像要在他的信仰和他的姐姐的家庭原生家庭做一个选择一样，那个时候他就写了一张条子到西安去找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孤儿内在正好在西安，我去西安了，然后那个我们他在我们那个区嘛，我们那个小镇上工作，然后呢他就写了张条，拐弯抹角的找着我们了，然后我们一晚上没睡觉，就在讨论怎么办，就是要回去还是怎么办，那个时候孤独就花了三天的时间就给头疼了，这个事情你看到底送他回去接着接受虐待呢还是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呢后来他们就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就是那时候不是新下海吗，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 Krishna 知觉嘛，还是在那个是属于没有注册的是吧，所以如果这个事情曝光呢，这个对我们这个只是毁灭性的打击
也不好，
然后呢对不好，然后呢就是就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他自己下海了，到深圳找工作去了，然后后来就是让他一旦在深圳，当时 主任都这么捧着的，一旦他那边就是找着工作，只要到那边就马上给他家人写信告知他在那边，就是跟我们没啥关系。他本身也是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因为不是我们簇拥他来找我们的，我们在联谊的时候，我们在沿海的时候，他就老来找我们。然后他跟他妈在那个公园练气功，然后呢偷着半个小时说，我趁我妈不注意，我就跑过来找你了。就是那样偷偷摸摸的。我觉得那个是我们不是很那个，就是那种 push 的人，就是那种特别激进的啊。我觉得这个你如果时间成熟的话，你还是应该家里嘛还是要做通思想工作的。如果他不愿意，他偷偷读过两堂课，还是被他妈给发现了，他在读过两堂课，还有他姐一起真的是打他。然后呢，你知道其实那个时候可以发展很多人，但是就光素食这一条哈，因为中国是受家庭束缚比较多的，很多人家长是接受不了，就因为这个，就像我的那些同学其实都是蛮感兴趣的，但是呢没有几个家庭能够支持他们素食的，因为觉得他们就营养不良啊，看不过你看我营养不良那个就是那个他们都反对，所以后来他妈妈，后来我回去以后他妈还来找我，然后问我把他女儿给藏哪儿去了，我真的惹我了。
就是
这个掌握火候还是蛮重要的，但是我们这个都挺年轻的，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事情，而且是比较突发的事情啊。后来还启迪了，但是再后来又离开了啊。Anyway， 就是一个场景。但是呢，像 Krishna 这个种子埋在他心里哈，总是会开花的。就是这个是问题。就好像我们家的这个三个孩子，他们小时候初中、高中和小学都是在哈尔滨市学校长的，就是学习的。我能做到的就是把种子埋在他们心里，然后呢以后将来他们自己再开发结果。但是这就是我能做到的。长大了他们可能还有一些经历，他还有一些去尝试，还有一些欲望，但是这都是一个经历吧，我不干预太多。
对，我觉得刚才马大姐说到的就是一个是当时那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正好处在这个改革开放刚开始，大家都思想也比较活跃，可能接受这些外来事物的这种想法也比较开放，都想尝试，所以那时候年轻人就特别特别的那个容易接受这些东西，气功热呀，什么方方面面的很多很多信息来源，然后让大家去尝试。我觉得那个时期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期，对于中国发展来说。所以那个时候郭队和这些国外的奉献者进入到中国，他们选择了也是。我看那个郭队的一些书籍的介绍，也是他前期做了很多年的准备，接受放他的训示之后做了很多年的准备，然后选择这个时期，然后才进入到中国来。所以当时像你们这些初期的早期的这些年轻人啊，然后对于中国的发展真的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贡献。
我们是工具。
所以潘波，那么您再聊一聊，就是说您在得到这个郭队的启迪之后，然后又做了那么多的服务，然后我也听说你们当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阻碍，然后您这方面您跟我们分享一些呗。
对，这就是后来是在就接着你的话，就是我们呢在物质层面只是像一块铁，一个废铁一样，这个废铁要能不能成为一个好钢呢，要经过这个钝化，是吧，这个炼钢。 我们这个通过接触到一个真正的灵性这个导师之后呢，我们这个受了一个感染和这个灵性的这个祝福之后啊，才成为那个有用的这个有用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思路。我后来建了 GuruDev 以后呢，就是我认为做的这一些很无误吧，这都是我只是一个工具。就在我也在想，就在这一生，在从这么四五年，就是从90年大概到95年的这个四五年之间吧，就是我觉得是做这个奉献服务最活动、最活跃、最可能是做的成绩最多的这个年代、这个时间，也是公瑞那时候给我这个一些加入的最多的时候，
加持
最多的时候。对，大概在91年就秋天的时候，就是这一次是从这一次见面，这是一种使命，好像一种召唤。就是那是在成都，是吧？91年大概10月初天，在成都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西安跟原来跟不是新传播一起练大伙一些传，就在 local 的在当地的一些传播啊，觉得很热情。那后来呢，就是我见到了一个听说顾瑞去了成都啊，突然要打电话，先专门不是新传播跟我说，专门让你去成都见顾瑞。啊，我就说为什么这我要坐火车要坐20几个小时，可能他有些重要事嘛，心里七上八下那次。后来那次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那一次吧，就 GuruDev 给我一个亲自的很认真的接见。这个接见呢，就是也是有个小故事，就是说我去了以后呢，他也没说什么，但是他第二天早晨2点钟的飞机，他就是担心第二天早晨飞机赶不上，而且这个也下面的人也不认识，怎么叫出租车啊，也怕他叫完了以后不来是怎么办，他就叫当地的也是几个喜欢感性的人，能不能给我租个叫车。结果这些学生可能回来以后都把车都不敢保证，所以我叫了明天会来，但是呢我不敢保证了，可能这里面就是我可能稍微年纪大一点，社会经验稍微多一点，我已经毕业了，我说我去给你尝试一下，我想那他一定要把这事情消失。那好，我下去找了几个出租车司机，我说你明天2点钟一定要来接人。他说我这不接人是你过去不你们不来怎么办，然后呢我说我必须把你驾驶证扣下，你来了以后我驾驶证还给你，咱们这样的才有保障。啊，大部分人都说不敢，他又没驾驶证怎么开车啊。哎，正好让我碰上两个兄弟俩开一辆出租车，然后两个人都有驾驶照。我说那好，你把你的驾驶照给我，你明天早上你们俩一起来开车，这就行了吧？我把驾驶照还给你，这样呢你就顺利点，你就接我们的客人。我是我非常亲密、非常重要的客人。哎，这样大伙就达成协议了，我就把他驾驶照扣在手里，我就上去跟顾客汇报。顾客见到这个驾驶照就说，哎，就。跟所有人说，这才是做事情的认真的这个办法。之后马上就给我叫到一个单独的给我会面，就说这时候的眼神突然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深沉，非常的这个急切，而且那种殷切吧，不叫不能叫是殷切。为什么呢？因为我能看出这一点，他也会有一个很强烈的、非常非常强的愿望，要把这个。奎斯这本书在中国能够有什么办法尽快传播出去，这样的，因为你在读，后来我在一直在国外这么多年，你跟郭瑞生，那是圣帕帕德给他的一个很强烈很这个特殊的一个使命，所以他这个时候我就是面对面的见了，就是说他也说也没说这话，就是你要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这个事情。而且呢，我甚至把一些材料给我，资料什么什么图片的，影片的给我，就说这个事情你能去办，我对你有信心。那个时候我还 我还没有体验，我也没有什么更深入的了解，但是呢就是这个眼神呢，就像我也不知道这个眼神是有什么样的能量，就是我心里面就完全就是融化了，就是好像是鬼使神差或者什么的话，所以我就是说我就答应了，而且要求说你必须自己去抽集所有的事情来完成这个事情，我只是给你这个当初的原稿，这个事情你能不能办，我说行，我去试一下，我要去办，就是这个就是我就答应了，我自己就我不知道可能我在做什么，我就这么答应了，答应了以后那就是那就要做了，后来接下来从就这一时一刻的这次会面就决定了接下来几年所有的这个活动，所以就是相当于这个最后一次遇见了 Guru Dev 这样的一个最接下来是一个第二章，就是一个使命的这个故事。我就开始了当中接下来的所有的活动。那么呢，首先后来我回到西安见了他以后呢，我说啊，这个事情要做。我的那个我存折在哪儿？就说我这每年做的，我自己讲说，然后工作了五六年，大概也是有些存折，我存折交给他了，对不对？我在这找存折。他说他存折，他你找也找不着。我说存折不知道。找了好几天没找着，给我急的，我没有这个存折，我怎么去做事情？
哇，师傅，你
这后来第三天终于把存折找到了，哎呀，真存折找到了，这么快，反正那个真是找到了，就是说，慢慢的要这里做一个翻译就出版了。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也是改革开放，有第二渠道嘛，是吧？就是这个中央政府也允许这从第二渠道民间的法定渠道来就是改革开放经济嘛，是吧？也就是在允许这方面的事情，那我就想通过这个第二渠道的方式来这个能就开展这个图书这些事情。后来就是说那只有一半，我大概总共这几年积蓄大概是3000多块，3200。
我来记了，
这3200是应该是我想是作为礼物给他的，因为他那时候呢本来想买个户口，想这个，因为在当地啊，他从四川是什么？这是个人的问题哈，本来是愿望是哎是一个人的小孩，但是后来是因为这个。现在顾问那边这个请求，还有应该就是应该实际上对我将来是一种赐福，一个使命，这种使命感好像一种召唤式的这个想法，把应该所有的都应该拿出来，所以这个我就把这个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就去做这些事情，而且还不够后面外国我做一些辅助的一些，把第一次的这个印刷出版这个事情呢，就是在资金上就是能够够了就够了，去做的第一次尝试。那么接下来后来呢，就是Guru Dev也很重视，那时候他每半年都要这个见就这样的这个小组。后来不光是我，就是我当时最亲密的一个像我。说的战友一样，像那个发布哈，他是我的上 Alexander 发布，他们就是也是给我，我们一起联谊，是组织了一个翻译啊，这个
在中国的
这个出行，我们就在组这个小组来从事这个事情，还有就印了很多，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印了一书，然后我看一个简单的科普。都是我们当时在一起做这个事情啊，
当时拉去你
、就是我们早期那一块，
然后那个蒋楠还插句话哈，我本来是负责财务的，蒋楠正好从那个广州，我在广州我两次南下，第一次南下的时候在广州见到蒋楠正了，后来他就愿意到西安来，他在那儿没什么财务，他到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钱，然后我本来是管财务的，他第一件事来就他要管账，其实我巴不得他管账了，这样子 我本来对钱不敏感，钱都能放丢是吧？但是我是在电大是学财务的，会计是我专业，现在我在帮他们做他的生意的财务，还是用到老本行了。但那个时候他就是要管财务，后来我还庆幸他管财务了，因为后来好几次他们有出现要查账啊什么都查不到我头上，因为我不管财务，我不做这个事。
实际上你看，你利用这个使命，你把我的这个所有的能够经历的这个能耐都损失，就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我以前的这些搞过出版这个小的经历，正好用到这上。接下来呢，而且呢，应酬吧，是吧？所有的这个还有喜欢社会活动、喜欢跑这个天性，也用上了，到处要跑来。这个后来你看，我从第一次以后，马上从常州做完了以后，就跑到大连去了。这大连碰到了简单的摩托，后来从大连又到北京，几乎在接下来的几年，我跑遍了中国的所有的城市，在东北去沈阳、长春、哈尔滨、
大连
都去了，然后去了天津，这边是南京、西安、
昆明。
南宁，后来跑到最后的几年以后，我们就想，可能我们这一辈子就在这路上了。我就是那个时候也做了很多牺牲，这个这边也做了很多牺牲，因为我们的灵性的原则、修行的原则不允许我们常在一起，那时候呢我们就要分开，是吧？有很多这个像这个等等的分离的这些等等的一些感受啊，都应该在那段时间，甚至到若干年后，甚至我们在新西兰生活了几十年以后，还有那种过去的那种感觉，是吧？但是这种感觉应该反正就到现在看来，应该是属于一种奉献，是不是？所以我们念了当时小我的一些个人感受，为了一个更高的原则，是吧？那就是那个福禄孤的一个讯息，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那时候呢，就是我们爹呢，妈带姐特别少，都是趴布，所以我特别喜欢单词脸。后来我在去北京做签证的时候，那里有很多。中国的有很多妈蛋姐，然后我就特开心。我可以说，在中国最开心的是在北京的联谊，特别开心。我去南方，在广州没有那么开心，因为那个南北方这个文化哈不太一样。就是我还是喜，因为我是北方长大的，更适合跟北方的奉献者交流。所以
部分。
不分南北，但是我是人嘛，我不作假，我是说我的内心的真实。是这样的。后来那个在南方，很多都沦陷了。后来不会发生很多事情嘛，对吧？什么 Mariana 和 Renovate
是
都卷走了。
对。
所以我的看样子，我的感觉还是有些真实的。对
啊，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我最近在那个项目，前一段时间在英国就去举办一个 group 的这个回忆啊，回忆的一个 room 回忆啊，他也说，就是我看他从那一刻起，就是在我们大规模在把这个书籍能够派发出去的这几年以后，那么呢，整个的这个知道的我们亏损之学的人呢。也就逐渐的增多了，而且呢突然一下子就逐渐之间就形成了这个一个群体的基础，这样的，而且在很多人包括在像那个政府啊一些对我们的印象也是逐渐在转，一开始特别觉得特别紧张，就以为这是西方的一个邪教啊，甚至像那种经历啊，比如被包围啊，被抓起来这些等等的我们都经历过，经历过后来以后呢，通过这些逐渐的了解，觉得我们还是一个很温和、很平和的一个运动， 是灵性运动，是吧？这个对，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奎斯特之觉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灵性的这个活动。对这个世俗的很多这个政治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关联，让别人更好的了解到我们这个和平的运动，是吧？所以确实这个当时我作为我自己，我并不知道做这件事情有什么的重要性怎么样，我只是说忽然给我这个叙事，那我就要去把它这个尽我的这个能力把它给执行下去。但是到若干年来看这段这个历史，就是确实那些事情到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接下来就产生了很多的这个这个成果，是吧？或者说灵性的这个有我们接下来我们有很多奉献。我在 YouTube 最近看到有一次有很多那么多奉献，就中国的奉献者，我觉得很惊奇，哎呦，怎么突然间有这么多人？我们那时候在就那么几个人，是吧？没有几个人，所以就是我们只是一个工具吧，对吧？在那几年，
通过帕布的分享，我觉得确实就是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故事会办这个故事会栏目的一个初衷，真的就是早期的奉献者在无私的在做这些传播服务啊。在那儿的帕布也来我们这个故事会分享过啊，他也说早期在西安呀，然后在广州啊，也是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去过啊，然后不同的奉献者联谊，然后做不同的服务啊。然后也是像您做的刚才说的 Good Day， 知道每个人的这个才能，然后给您这个训示，同时就像您说的，给您这个眼神儿，就直接把这个训示的完成训示的力量就注入给您了，呵呵，然后让您这么多年，然后把这个事情做起来，确实像您说的，这个服务对我们会上直觉在后期的发展。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书籍的话，肯定不会有这么多人能够这么快的接触到，然后在中国得到发展。虽然是到后期可能有一段时间这个政府收紧啊，可能又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无疑早期的你们做的这些服务对我们的这个发展确实是功不可没的，我觉得也是当时 Good Day 来中国他做的就是所有的这些服务我们可以看到的，所以我们也觉得对 Good Day 的这个亏欠呀，中国奉献者对 Good Day 的这个亏欠是我觉得是无法偿还的
是这样，我们只是当时就是为了通过我们的修习，实际上在那些年就是为了，实际上在外面看来就像一个翻译者或者是翻译员，出版经理或独立出版人，在很多甚至就是这些很多这个像一个工作一样，但这些工作实际上本身就是这个休息，通过那个时候执行工为顾在做服务的这些工作实际上进化了，给我们进化了很多，现在呢也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记忆。
反正我们非常直觉的修行就是能够非常顺从的遵循咕噜的训示，然后去无私的做服务，这个就是我们得到进化和进步的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是吧？所以非常感谢刚才帕布为我们分享这一段经历。那么刚才那个拉德莫代基也分享到，就是说在您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对孩子的教育也有您的不同的看法。那您从这个，因为刚开始您就一直处在这个协助帕布的服务给我们就是这个奉献者的精神生活，你们二位也做了很好的榜样，所以说您从那个孩子教育和精神生活这方面，你给我们分享一些您的经验。
太惭愧了，我觉得我也做得不好，然后我也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我们是你们的榜样，只是我们还在一起呢。那个 我觉得这个孩子是 Krishna 给的礼物，你就好好的照顾他，你不要试图阻挡他，你就是引领他。像 Krishna 他是神对吧，然后他以超灵的形式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呢，我们可以向他学习，我们呢也是只是引导我们的孩子，而不去主宰他们的命运，不去主宰他们的生活，然后让他们该去经历的他们去经历。对，你像 Krishna 也没有说是硬性的让我们要回归人生，一定让我们回归，如果你想在物质世界再畅游，你也可以在这里生生世世轮回也没问题，那是你的选择对吧。但是呢，当然了，到一定程度大家都有回归神圣的愿望，因为毕竟生老病死不是很好玩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在学校就是这个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对他们的影响还是挺大的，他们可能说不上是那种，如果你拿标准来说哈，都想做一个非常那个正式的奉献者，这种他们是达不到的。但是呢，他们的确是好的，就是挺好的灵魂。他们能诞生在这样的一个社团里，一个这样一个家庭里，其实也是他们前世修行的他们的功绩。所以我对他们也是也是蛮尊重的。就是只是他们自己再成为我们的孩子罢了，对吧？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轨迹，我不去太过多的干预，做好我们自己就行了。
那马大吉，那您是最开始就是感悟到这些呢，还是在整个的修习生活过程中逐渐去认识到的呢？或者你最开始对孩子们有没有什么期待呢？对就是两个奉献者的家庭生活有什么期待，或者实际过程当中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故事。
那像所有的家长一样，就是像新妈妈一样，都希望都是自己都有个 idea 的，就是一个理想状态的，就是像那个图片上画的一样，大家一起做神像崇拜，是不是？但是可能你连人都找不着，有时候。所以说，我也看到其他奉献者是怎么样，也有同级或年长一些的奉献，他们是怎么样教育孩子的，对吧？然后，有一种是有违法，一种是无违法，那看哪种更选你要选择哪种，更适合你的，或者是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那有的呢，就是比较去关注，但有点类似放养，但不是特别的那个强加。但是这种的家庭呢，反倒就是这个孩子二十来岁以后就开始突然就变得特别灵性。你看他小时候都没有特别的那个，就是因为我谈的是西方奉献者哈，白人哈，我不说印度家庭。然后因为印度家庭他有他的传统，他是很硬性的，这个都是一十一二十二的，他是很那但是我说的是这个非印度家庭，因为我们也是非印度化的嘛，对吧？我们是然后但是他这个我看到他这个母亲，他的爱总是在那里，他跟那个孩子是无障碍的沟通，所以他这种方法也挺好的，你看结果你不看过程。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父母亲特别近，特别那个，就是或者有一方吧哈，然后呢对孩子就是要求特别严，然后但这种呢他也有一种就是又变得特别的反抗，就是最后对克什那之觉就一点兴趣都没有，或者是甚至到厌恶的这种程度，那他这种呢可能也不可取。那你没有一种方式是适合任何人的，你只有选择到自己的，还有你的自己的承受能力。我觉得可能是我对至于我们家的这个情况是，我对孩子可能管教的太少了。但是因为那个我们家的情况是，我们到新西兰以后也要生存，然后他们呢 就是很当经理，他要做他的生意，也是经常要出差呀、啊、什么的。他的那个生意也是很，然后就是我一个人在这边照顾孩子，还要帮他打理生意，所以我的压力特别大，还要去 temple， 就是方方面面都要顾及到。我呢，只能做到我能做到的，我不能再期待的更高。然后孩子们他们也理解，你就只能做到这么多，也就做这么多，我不要太多的给过多的给自己的压力。就是，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没变坏，都是挺好的。现在三个都在上大学，然后，他们做不到像他说我女儿跟我说，他做不到像 Temple 那样的奉献者，但是 Krishna 总是在他心里的。他们都没有人吃肉，都挺好。
对，
我给孩子说，你是就是你要做一个真实的自己，你就是你怎么想的，你可以。在灵修生活上比较缓慢，但是呢，你一定要做一个真实的自己，你不需要去掩饰什么，对吧？就是，所以这是我能给他们的，就是，他们还是觉得还是挺 philosophy 的，挺会思考的哲学，就是他们比一般的他们的同学那些同学要会思考的多，还是蛮顺从的，我觉得就是，看你拿什么标准来衡量吧。
那他们有没有我们这边所谓的说青春期的那种自我个性的一种对世界的认识和反叛呢？
有的，对，他们不同的阶段，都是不同的。但是呢，因为你知道这个了，你就是。让他来，让他走吧，就像跟物质能量一样，他过来了，过去了，现在慢慢的、逐渐的都会过去的。
老大那阵儿已经过去了，现在老二可能有一点忘。老三，
老二、老三都多大？现在？
现在老大是不是多大？
老大21，老二是马上20嘛，11月份就下个月。老三是18岁，18岁大学，所以他们现在三个同时在大学，就今年，明年就不是了，明年老大就毕业了。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我们能做到的，可能不会像那么就是。就我们就是一个平常心，就是做一个居士，现在能做到的，目前哈，将来不知道，将来如果我的家庭责任都做完了，我们可能回去帮助中国奉献者传教，帮助色母啊，就是服务其他奉献者，这也是可能。
那在您的那个在您的家居和修行生活当中。您回忆现在有什么困难的那种卡点，或者是让您特别难以度过，后来又有所觉悟的呢？小故事吗？
这个，我觉得这人能够经历的，基本就是说，哈哈克什纳或者是做奉献者，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逃避什么，或者是我们可以去免去什么。只不过就是你对待这些事情的心态，你的改变，就是说我们可能并不会减少我们的受苦，但是你就知道你为什么受苦，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痛苦，你可能，然后你会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免去一些经历，可能我经历的可能比所有人经历的都要多，但是呢，就是只是我们。在这儿，我只是心态可能不太一样。对，这个
慢慢地，是这样，就是我也想请您分享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国内啊，居士大部分是居士生活，但是大部分的中国奉献者都是单修的家庭，像你们这样就是夫妻都是 脱线者的这种情况不是很多，而且呢也有很多，就是也不能说，就是说占大部分的数量吧，在一定比例的数量的这个脱线者家庭呢，也会在双方的这个服务生活过程当中也会出现矛盾啊，然后可能生活的不和谐啊，甚至离婚啊，这种情况。所以说我想请二位，就是说对于居室生活这方面相互之间的扶持，或者是这种服务状态，你们二位给做一点分享呗，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经验。
你说怎么总结比较多一点，让我说。我觉得就是双方的灵修哈，就是一上一下的，就是你有时候可能会比对方稍微进步一点，因为你的时间宽一些啊，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提到吧，一会儿上这个可能稍微高一点，那个低一点的，但是因为处在不同的服务或者不同的阶段，然后呢你还是要看大局，就是你志同道合的话，这个是最重要的，你看看他是不是彻头彻尾的放弃了，就是如果人家没放弃，就是放弃休息哈，如果你要是他要是没放弃，你不还应该帮他一把，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了，如果是完完全全的已经看被盗了，就是你的那这样可能还是有个度的是吧。这是挺遗憾的，就是说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啊，但是呢在一起的人也就没这个想法，这肯定是也是人家说哈，你看一对金婚的哈，就是相爱多少年，就是在还在一起的，他可能心里都离婚过1000次1万次的都有可能，这是很正常的嘛，有时候人们疲倦了对一件事情他可能会放弃，但是呢理智上来讲你还是要顾全大局，因为我们活着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啊，对，是还有孩子啊，还有这个社团呢、还有导师啊，就是方方面面的，你要顾全大局，还有就是我的原则你就是不要去伤害别人，对吧，如果你的行为伤害到他人了，那你就要再考虑一下你是不是应该这么做，对，如果就是多换位思维，就是有人可能会犯错误，然后呢你就会想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犯这个错误的，是吧，啊，他的这个人本质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就是如果有问题还就要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然后去修复，现在的人都可能都是不去修复任何东西了，坏了就扔掉，对，我们可能是老一代的，就是坏了还要修，修修补补再三年。但是实际上的话，做出的这些这种牺牲，其实都是有回报的。因为一个家庭的破裂的话，对孩子可能是第一伤害，最大的就是孩子，特别是我们亚洲人，情感非常细腻。他和白人不一样，有的白人孩子，他父母亲离婚了，他说哦，我还有两个家，多好。我去爸爸家，我去妈妈家，然后我还两对父母亲，还多地方玩了哈。但是亚洲的就不是，所以说能够修复的话最好是修复，不能修复了再说。但是如果是说，就像那马哈拉就说的，如果是家庭有暴力的话，这种是零容忍，不应该有这种情况，对吧？不能就是说双方。就是你虐待其他一方，就是说特别是妇女吧，是弱者，不能够有这种家庭暴力。对呀、就是我觉得哈，我们是移民到这边来的，我们的就是这个文化什么的重新融入。对我来说还有个语言的问题，就是我上学的时候英语从来都没过关的，后来我一直都在学习，所以说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牵连就挑战的， 别人可能都觉得哦，可能你出国了，好像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也不是这样的。我们自己的体会是，你出国了，有同样的面临很多物质的问题。对，但是我们好在一点，就是挺感激的，就是这边这个社团非常好，就是物质的非常好，就是很进步啊什么的都。这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社团，这个是我们不在这方面不用操心，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吸取能量，吸取营养。我非常感激我们在这边有很多的好的那个师弟啊，其他孤独的这门徒都非常好。这个，但是呢，另外一点呢，就是好是好哈，就是说你就是已经习以为常了。不像你可能在中国的话，你还要去动脑筋怎么去传教。在这边呢，我们就是好像都已经我们在享受成果了，已经生活在聆听世界了，有时候真有这种感觉。但是就是说这还毕竟还是物质世界，对吧？还是要有一个点紧迫感的，对。是什么？怎么说？反正就是这一会儿你当然你还有时候还是得回到物质世界，还是有那个水电费要交。
是我们还是生活在那个现实的生活当中。
对，我的感觉就是你要把握一种平衡。如果你能始终保持这种平衡的话，然后你的这个路才能够走得更久远。对，就是不能太激进了，哪个方面都过于激进。就像我那个以前那个朋友，他当时就是太激进了，所以他后来就放弃了。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不能感情太多的感情用事，对。虽然我们对 Krishna 的爱是完全是情感上的，但是在物质世界却要用这个理性来把握什么平衡。
这个分享太有用了，对于我们很多的奉献者，就尤其加入时间不是很长，然后还处在这种比较激情状态当中的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
那我想
请帕布。
我想就这个问题请帕布谈一下。因为最开始知道帕布是走在前沿的，一直在那个传教的那个第一线。那您有没有这个像马塔吉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是怎么从百米冲刺最后回到这种马拉松的状态呢？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那个心意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有没有什么困难呢？
是什么说呢？哎呀，能不能没有困难？作为我们都是这个物质世界里的一个挣扎的灵魂，是吧？肯定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不是？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回归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灵性的这个奉献者，这个记忆还在，这个涟漪还在，就是这个火还在烧着，给我们还是烧得暖暖，所以我们还希望回到这个火团里面。所以不论是遇到什么事情，有自己有做得好的时候，做得不好的时候，但你最后自己回去想一想，还是应该回到我们这个火团里面，是吧？这个重归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尤其我在想，像我们这个家庭啊，都是孤儿的辈，是吧？我们两个认识，这个我们俩这个孩子，从我们的认识到最后，跟孤儿的联系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呵护这个。
那您能？
不是，这是我们的接。
那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个具体的生活当中的一两个小事件吗？因为我们这是故事会的，希望就是哪怕您失败的经验，我想能给歪歪钱的听众应该是特别多的这种感受力和这种动力。因为就像您说的，我们就是每天生活在这个真实的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然后我们还有心中不灭的这种理想，怎么能让这种理想的小火苗经受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磨难？您能给我们具体哪怕分享一些失败的小瞬间，哪怕或者是你短暂的那种苦恼和转化，真实的呢来跟我们影响震动震动。
这样吧，我遇到这个每当遇到做的不好的时候，或者是有的时候这个具体的事情呢，这脑袋现在有点就是干落户了，年纪这么大了。
行，慢慢来。
这样，我还是就是我希望回到原来那个年轻时传教的那个记忆，为了重分这个感受，那么我邀请咱们所有的在座的奉献者跟我一起吟唱一下 Hare Krishna， 好不好？
好的。
我来这样的，我来简单的，这样会重回以前的那个感觉。
太好了。哎呦！
所以说，这就是 我们回归灵性的那个一个办法。
对，放下所有的成见，你来看一下，所有问题都没有了。
太好了，他不给我们超然的解药。
我们在一起天的量可能不够。
是的，是的。那么，我想请花布说一下，就是，刚才你也说到了，在您的这个，二位这么多年的那休息过程当中，也做出了很多牺牲。那么，汪大姐肯定给您也做出了很多的这个支持。那么您能向那个万代基表达一下他为您做出的牺牲和这个感谢吗？或者是您讲一讲他为您做的一些事情吗？因为我们在居士生活过程当中，实际万代基的这个角色有的时候是知识，应该知识和服务帕布，但是因为现在尤其在中国国外我不太清楚啊，在中国很多的万代基性格都比较强势，然后现在女强人也比较多，在家庭里面也都占了主导地位，所以说这个是不是也是影响我们这个夫妻生活或者是我们的奉献生活的一个原因呢？
那我这是觉悟是这样的。那首先呢，这个居士生活马上这个影响是非常重要，甚至高于朋友的最重要。因为这不仅是我们奉献人家，因为这是就是一个婚姻生活、婚姻家庭。这是英语有一个想法，就如果是说，如果这个一个房子里的一个外主不高兴，整个房子不高兴，这就是一个这句话。所以这个妈大姐要很能够心平气和、很心安的为这个家庭做服务，所以从这个方面讲。我的这个家里这个妈大姐好，我非常感激。我因为就是有时候常常在外这个去这个，也是为了这个维持这个家庭要工作嘛，是吧？但整个这个家庭我就是全部交给妈大姐。我去出外边呢，有什么收入我就全不再上交啊。然后呢，所有家庭的财务上的事情都有，我是男主外女主内，就是说我只在外边去这个做我的工作，回来那些我基本上是我是全部上交，全部就是由听那个林的妈的在指挥，在家里是这样的一个原则。那我们同时也是配合，因为我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他也是把家里管得更好。尤其我这个人呢，就是有一个最感激的事，就是对经济上有点很毛手毛脚，不太在乎自己出去开一些花多少钱，生活上比如说乱花钱，回来之后被发现了，社会被说一声，但是过后一想，当时的心里觉得很难受，但是过后一想觉得也是对的。如果像我这样的去随意去这个浪费的话，那也不会这个把整个我们还有三个孩子还有个家庭要维系下来。很多很多情况，像我是做的小生意哈，在家里面，这如果不是我这位妈大姐的这个在财务上的这监督和维持啊，这个有很多情况要做到了。就是有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有个有比，就是说干什么，你看我们中国有个叫做什么事情都一个叫，我记得我有一个同事这个店员，他到一次到我们家来帮我干活，他说你就是你们家的一个团长，你这个夫人就是政委，你这个团长要进政委的。就是说家里面就是说我们家就是搞我的这个，不管管了我们灵修啊，超持家务啊，一切一切，如果没有这些，我在外边就做到，这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是吧？因为这个有这个他的支持，我才能够很平衡的过我的居士生活。同时，我们去庙宇啊，去奉献成联谊啊，这都是安排的好，我基本都不操心。我只要是安心我的工作，到时候去庙。 就是做我的这个一个居士日常的常规的行活动就可以，所以我是就是这样。
所以一看看二位的这种生活状态就是非常非常和谐的，相互支持相互支撑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我觉得在夫妻生活居士生活过程当中不管是不是奉献者，可能这种相互的支持和理解都是不可缺少的。那我想奉献者这个家庭更应该是这样，然后更何况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目标还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奉献服务这样一个共同目标，所以说相互的包容啊，相互的支持，这是我们每一位都应该做到，并且如果没做到也是从中应该吸取你二位的这个经验，是吧？这样才能把我们的这个居住生活平衡好，然后才能服务好，否则的话可能像刚才马大弟分享的就容易出现问题了，然后出现这种不好的这种情况，也影响个人的这个理性成长。
对。
那么我看时间因为也差不多了嘛，最后还是想回到我们开始踏步和马大吉想请安瑞说一说在中国经历了那么多又做了那么多服务，后来是什么原因让你们那个离开中国的呢？然后结束了在国内的一些服务呢？
对，就是另一个就是都跟服务链有关系。后来就是到了大概我们服务到九五年左右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形式，就是因为当时政府对我们这些有些不理解，是吧？就是觉得我们这个活动是不是太规模太大，就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要进行整顿。
你要动就动，我关着办法。
必须要放下来。所有的活动中，我们也是我们上级奉献人告诉我们，你要自己想办法去一个地方，你好好的。就是安安静静的，不要太多的联系，就是好好的做一个正常起来。所谓正常起来，是吧？因为是当时的。
你快上屋里去，我还没打麦克风。
那个时候就正好有一个
骚扰电话。
他就说有提过提这个想，正好去我们俩的就是后来就是去深圳去在九四，就是我们也是。我们自己走出去的时候也是完全是上级奉命去让我们去找工作，好好去工作，好好去生活吧。就是我们确实，所以我们去按照那个叙事，我们就去了深圳去工作，正好住在我的一个亲戚家里。我一个表妹就说，当时不想想去新西兰，也整个，但是呢，我当时不太感兴趣，我就说我还是在国内，我有什么还有。我当时在这之前就去见到他之前了，我们俩当时有认识的时候，我们这一辈子可能在路上就在爱发书籍的不表，但后来那个时候突然我现在就突然我转变，那个不突然就叫我去找工作了，那我就去找工作了，我就按照那个指示走就找了。后来呢，结果呢他没有，我就把这个想法同时也在心里一种跟转到给工作链，工作链说好，我这个当时那个我还觉得很奇怪，我应该是当时我以为是离工作只能需要在国内多做在这个第一线，叫不能要离开前线。我就是当时他给我以为是在电话后面，我打个电话说，其实这个他每次每半年都是在见我，每几个月都打一次电话都收到，有一次就是说跟我说。你要辛苦，要 working hard。他说这就是你的休息，就是工作单位是你要非常非常努力的工作，这就是你的休息。让我他可能知道我这个人的天性，我喜欢到处跑，喜欢着着迷这么一些事情，这个知道。 那着迷了以后就钻进去了，就那种性格，所以大王叫我洗地工，可能这个把这种着迷钻入了亏损的服务中，哎，那个时候会突然把我这个可能就可以净化，所以到最后呢，他回到来就是会对我同意这个，觉得我这想法很好，因为他说在新西兰的那个城市吧，就有很多很进步很好的社会，很好的一个庙，你去了以后会很有联系的很好，而且我还要帮你去，不仅在支持我家伙，在经济上帮我去。后来就是两方都接了，一次了以后，那我们俩就这个定下心来就准备了，结果就借钱想了一些做一些物质的安排嘛，然后这个办了旅游签证，我一个人先去了。
其实我打断一下啊，其实他办了签证，但是通过中介，本来是他表妹办的，后来他表妹可能不太正常，然后呢，那个签证的就是中介没看上他表妹，让他说你去，你肯定留得下来，就是他就办了。他表妹现在还在中国呢，还在深圳呢，然后他都拿到签证了，他突然不想出来了。他跟我说，看我这个月收入4000块钱，就是那个时候啊，很多钱就是底薪加提成。他做国际市场部，现在那公司都上市了，当时是才开了1-2年，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出国那个月是拿到最多的4000人民币啊。他说哎，都不太想去了。那时候我就鼓励他，我说你钱都花了，证也拿下来了，你不去现在打退堂鼓，你去啊，你至少得去看一看啊。然后他干什么？他那个既然是市场部经理，就给请了假，拿着他们那个设备，汽车检修设备，就是那公司出的，然后就是相当于也可以去 marketing， 就是做顺便做一下市场调研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在他们那个公司的，那后来我们搬出来了，在职工宿舍里等他。然后但是他一到我们开始来的时候，不是奥克兰，是基督城。他一到基督城，他就喜欢那了，那里四季如春，奉献者也很好，真的像到天堂一样，被誉为花园城市啊。然后他就不想回来了，所以呢，他就在他算是能力比较强的，在不到一年里，他就拿到了，就是从那个工作签证一直拿到 PR， 就绿卡。就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我就在国内等他。然后这就是当时对国内，其实后来他从来没去，不去基督城，都基督城的奉献者到奥克兰来，然后我们在奥克兰见了2次 Bluebell。 那这边国内是很，我觉得特别对中国奉献者特别关爱，因为我们都是住二战的人都比较害羞嘛，特别是在其他奉献者都是在这儿往前挤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就是躲在后面，远远的看着，然后不是这，他都把狗文达就是招到前面来，然后让狗文达站在他旁边，就这样子，就是特别的关注。他不光是在那个，我觉得在上海的时候，拉文圈儿仿佛也是，也是那个什么，他比较远的时候，那个拉文圈儿是从黄山去的，现在已经隐居了。然后那个时候，那不是也是。因为上海奉献者是当地的嘛，然后拉曼切尔是外地的，对吧？然后呢，那个卢德也是把他叫到他旁边来，就在就是这些很细节的事情，让你很触动。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卢，是他不是跟你讲大道理，告诉你你是灵魂，不是这个躯体啊。我记得有一次，这可以给你分享一个故事。有一次见卢德，那时候学生嘛，穷嘛。然后我这个袜子上有个洞，我不是那个男生，他跟你说，我说，哎呀，你袜子上有个洞。他说，虽然我们不是这个躯体，但是我们要传教了，还得穿得好一点。他的衣服都是从来都不带打褶的，他的衣服他传教的，他都穿的那个都是多，但是国外是多体是吧？都是熨的，他都是熨的。非常非常整齐的，他是做什么事情都是要那个一流的，就是不是说因为我们是奉献者，我们就可以马大哈，
不在乎这些物所谓物质的事情，因为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都是可以为，如果是为灵性服务的话，为知识的服务，它就是被赋予了灵性的能量，所以呢它的这方面是非常具小节的。就是还有一次我那可能是应该是第一次吧，我去擦桌子，我拿了干抹布，因为那水不都在厕所拿了嘛，所以我就拿那个干抹布给他擦，然后那姑得叫我来说，我靠，他说用水擦就是要湿抹布擦，不要用干抹布擦，然后我就坚信里面的事情。对，还有那个你看在国内的时候，那个特别严格，那个时候就是都是做饭的话，但是他从来不在外面吃嘛，然后都要在宾馆里给他做饭。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连这点都没，然后就在宾馆的时候就用的是那个厕所里那个只有一个水龙头嘛，它不像国外的话，在所有宾馆都是那个 motel， 就是带汽车宾旅馆的话都有带厨房了哈，或者是一般宾馆都是会单独的间喝水用的一个烧开水泡茶的一个地方，但是中国只能是在那个在厕所那个地方取水，但是人类都是非常的他很容忍的。那你看看在国外的话，那咕的一出来的话，那都是前拥后那怎么说，
就是
所有都给他安排的特别好，这圈根本就不用他那个操心的，就是这些事情，就是一切都非常好安排的，都国外的这个风险部就特别成熟。就是我花这为什么他们就是让我们
还有一个最后或者就最后在工作，我们临离开国内的时候，或者亲自来见我见了。我记得那次是跟 Guru Day、Giridhar 在深圳，还有 Garuda 干嘛？
跟您说
是吧？然后呢，那次呢，我们就给 Guru Day 做了一个，要过量要来一个，做一个宾馆，做一晚，那个就要找宾馆，同样的，因为每次 Guru Day 那时候到国内都是我们去安排，然后找宾馆安排做饭，那么好，我要安排的要找宾馆呢，就是 Garuda 非常制造费，就他来。他来找，然后呢做饭呢就是让他你来负责，我来整个我去煮啊，我去铺设置总体安排，那我就把车租来了，然后后来站在宾馆以后，就是那个刚刚看我找的宾馆，确实他不太高兴，可能条件当时没有看好，因为也有些那个
空调
有些味道就，然后呢。后来，然后就郭队要做菩萨的，然后吃着以后呢，就给郭队突然一下，你知道郭队那个他有那很多那个我们有个叫下体，就是他会纠正你的错误，会毫不留情的纠正你的错误。那这一下呢，第一次刚在宾馆不太满意，然后到这个做菩萨的做饭的时候呢，又出这味道好像淡淡的，就是这个味道怎么不太一样呢？就是说。他直接问他说：“你做这个做不是做菜是你用的是姜还是用的这姜粉？”然后呢，他说他就因为他太着急了，因为很短的时间内把所有的可能就是不着急，
不是
就是忘买了，就用
我买了
把姜粉用的是姜粉炒的菜，这一下的被锅内给尝出来了，这一下的锅内可真是动了神经了。他就说他说郭瑞做的生意他还很有哲学很有风范的，他不马上给你反一下反应，他说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在你们伟大的中国的悠久的历史上啊，从三皇五帝从上面的秦始皇到下边的这个邓泽民到你们所有的伟大的你们的典型的都是他的第一个，所以秦始皇是我问你个问题啊，秦始皇是用姜粉做菜还是用姜粉，然后呢我赶紧发现姜，然后呢好这样就伟大的火车，我说那就唐李世民了，那好李世民是用姜粉做菜还是用姜粉，我还说姜，然后接下来就说那明朝是哪个人，明太祖是吧，我也是那也是那个我也是做进去， 现在还是用这样。最后说毛泽东常常就这样来讲，也是这样，邓小平是这样，也是这样，也是这样，这一站站站来站到最后，然后到最后了哈，那你今天为什么用胶粉做？这是只是说一个只是瞎呀胡同啊，
其实吧，我就是他说我怎么都没问题，这个我一点都不没觉，我是觉得非常的抱歉，因为我做的太不合他口味，因为不过这几番姜还有辣椒我都没放这两个，
是是
辣椒，当时有个八海良自告奋勇要给我帮忙，他正好我们在深圳，本来是训斥是让我们不要跟任何奉献者联谊，就找个工作老老实实待着，不要跟任何奉献者联谊，就是于是结果呢，就是天下太小了，在那个楼，他在工作的那个 building 啊，就是那个他办公大楼楼底下，我让他陪他，他不在那里兜售那个小的东西，然后呢，然后觉得那其实我让他陪他，其实要跟他住在一起去，然后我就这么一窝端了，哈哈，对不起，哈哈哈哈哈，就是我们工作联系上了，然后正好有个巴克良啊。我们在以前在南京的一个奉献者，后来留到西安去，然后他也在那个地方，是他跟他一个叔叔那儿打工的，然后呢，那我们就都联系上了，所以后来就有些联谊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奉献者相互吸引嘛，对吧？然后呢，那天姑爹说那个来就见我们三个人，巴克良都没见，你知道吧？就不让他见，但是巴克良很谦卑，他就不见嘛，做服务总可以吧？然后呢，他就帮我洗菜啊干什么的，他就那个啥。可能我平时不太习惯有人在我旁边帮忙，对吧？我就把这个有点打扰，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我知道姑姑那喜欢姜，我也知道姑姑那喜欢辣椒，我两个都买了。然后就我就没那么专注。然后呢，就没给姑姑那放。其实我这抱歉的是，我没有给他做好这怎么杀的？这个是我比较内疚的。说我怎么能帮到他，他都没关系。
后来那边人去新西兰了以后，过了几个月到这边来了，就见到了。他做一会儿做脚做的非常好。
哦，那是几个月几年了？那都好
几。啊，几年以后，这个情况。
那个姑爷最后一次是我做的。拌着饺子在奥克兰，然后他当着所有的马达吉的面跟我说，好几个马达吉跟我在一起的，他说也就是一年晚上中国的饺子是我最喜欢的，其实不是这包子和饺子他都非常喜欢，有一次他早上要吃包子，一大早告诉我要吃包子，哎，他的包子是他的随从，然后呢就跟我一大早说姑姑要吃什么，因为每次姑姑来我们都特紧张，你知道吗？特别紧张，然后呢，弄得有一次我还大哭了一场，就是那种，
压力太大了。
压力大了，然后在那个后来我就压力没大了，只能摸清楚了。然后你有一天早上那个他早上要吃的包子，你不知道吗？然后呢，那个菜都没有准备，菜市场都很晚，就是七点以后天亮了以后，我跑到那个别人家里去敲门，去卖菜的，在家里敲门，那个从人家那还没开张呢，从他家里拿了一些菜，给姑姑做包子，姑姑特喜欢吃包子还有饺子。但有一次我和那个乔他们在南宁的时候，那个他吃完了，我们就紧张的说姑姑怎么样吃的，然后艾比昌给我们拿回来一个包子，我们还以为是妈喊的奖励我们的，然后我们一尝没点。
对，这次通过这么多服务，就是训练早期的他的这些年轻门徒，都非常非常的优秀。从很多细节上，我听之前也这些奉献者们分享，就说公队也是给每个人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然后也让这些，但是我感觉现在中国的这些早期的公队的门徒，现在基本都处在这样一个比较前锋的这样一个位置上，然后现在在中国都是年长的奉献者嘛，指导大家，带领大家在中国这个使命当中，都是站着举足轻重的这个位置。然后我觉得这跟当时 Guru Dev 给大家的这个训练是非常分开的，而且就是刚才你也分享当中也说了，这 Guru Dev 他对中国奉献者特别仁慈，然后特别充满了爱心。
是的，
这个是我们是很，我觉得我们是很幸运的，对他这种特别的关注，就是像是这个父母亲最后最最小的或最弱的孩子会给最多的关注，其他的都不用他太操心了，就像外国奉献者他都不用太操心了，因为一切都已经都在他安排好了，对吧？一切都是就是按部就班的去运作了，不用太操心。但是像就是中国有那么多潜力，不可知数，他就也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但是我觉得，我和阿叔啊，以前就是我记得在火车上的时候就讨论过这个事情。我说那个，你看，虽然说这个中国没开放，但是呢，就是你觉得这个中国奉献者就特别甜美，就是你好像就好像是偷来的苹果特甜哈，就是说你这个在这个没有开放的情况下，你这个偷偷摸摸的休息哈，就是你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里面，有一种特别的味道，跟你这个完全开放了就是不太一样，而且是在如果想寻找那种开放的这种感觉，那去可以去印度，去圣地，去 Mayapur 那个地方是比较 open 的。但是其实中国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是其他地方是取代不了的。其实就像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社团里也缺乏那种味道，因为就像我说的，一切都按部就班的，其实你缺乏一种激情。就像我去上课，讲的东西我都可以背下来了，但是就是你却缺乏一个，或者是你可能传的人就是可能全世界都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庙宇都很多印度奉献者，然后呢，即便是在那个我们这地图上都变成了说印度教，就是布布曼啊，是印度教盛传，对，然后呢，你在这个发展呢，你也只能发展印度教。我是不敢把那些中国的那个就是有兴趣的人，我不能带到那儿去，因为一旦去的话，肯定是基本上贴着印度教的一个标签了。我宁可跟他们输，让他们看，然后呢，就是，而且我觉得，就我跟他们说，都是在修行，大家都在修行，就是你没有信仰的人，你也在修行，就是因为只是一成纸的事情，他们都挺高兴的，因为没有人愿意被说成一个无信仰者。其实他们都有信仰，每个人都有信仰的，是吧？就是你在不同的阶段罢了。所以说，我觉得中国现在有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条件，就可能你要是运用好、把握好，其实很多人感兴趣的。我总觉得那个时候在那种时候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有一次。估计在西安的时候，我们在西安其实交大旁边那个传的非常成功，那个还有那就是在西安的时候，我记得黑压压的一片全男生哈，就一个女孩，然后戴了一个黑的那个围巾，然后就是很多人他就是思考啊，当然也比较思辨，但是呢我们这方面哲学还是蛮就是蛮厉害的， 中国人喜欢思辨，那你就满足他们一点这个方面的要求，因为毕竟也不能也没有庙宇的，其实有庙宇未必就是完全是，对，因为有庙宇的话，它可能就变成一种形式了，它就变成一种宗教了，
嗯，
所以这发展，我觉得就是有智慧的人，然后因为伟大的人的一举一动，四方人都跟随嘛，嗯，说如果能在这个，后来他这不是去大学是剑桥是吗？他去学那也是，其实也是想走高层，就是给上层路线，给些那有知识的话走上层路线来传播这个文化。这个其实定位是非常好的，但是可是呢，他有他自己的安排。可是我想，如果中国真的有这方面的奉献者就特别感兴趣的话，应该是。重点培养，又离题了哈，本来是故事会的，
我的一点没有。那您分享的非常好。
这些都是我们喜欢听的，都是这些在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些觉悟，还给我们的一些这个经验。确实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发展的现状，虽然经过二三十年了，过去了，好像进步不是。当然说肯定有进步，就是从不管从人数上和奉献者的这些素质上肯定是有进步的，但是可能还是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可能跟就是虽然当初人少，但是经过孤队的这个严格的训练，年轻人比较多，然后大家的奉献精神也比较纯粹但是现在可能也是因为一方面是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大家就是好像没有得到这种严格的正规化的这种训练，所以说这种做纯粹的这种奉献服务和这种奉献精神还是跟当初的时候少了很多，所以你们的分享也让我们了解当初的奉献者的一个这个生活状态，然后一种这种服务的热情和服务的这种奉献精神，所以给我们一些这个激励。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也差不多两个小时了。非常感谢二位牺牲自己的时间来跟我们所有的中国的奉献者分享你们的故事。那么最后呢，也请二位跟我们聆听的在线的这些奉献者们，跟我们做一个总结或者一个发言吧。
没什么好总结的，就是我们心里修没有早晚，只有觉悟。我们顶拜所有的中国奉献者，也给希望他们也祝福他们，希望得到他们的祝福。还有个啥？
永远记住这句话，永远不要
忘。好的。
对，这是永远在我们心里。
好，谢谢沟通的发布和让他们来给我们的祝福，然后也希望二位能够早日的有机会再次回到国内，然后能够亲身得到你们的联系，
对，这是我们期待的。
我们都期待联谊，有机会你们也到新西兰来联谊也挺好的，我带你们去尝尝这里的山水。
好的。
对，我本来想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呢，一点点哈，就是姑弟有一次他在那个，因为说他看风景嘛，我想起来了，他去西安的时候带了一个年轻人，大概十几岁，可能是凤二代奉献者的孩子，然后呢，他是可能就想看一看嘛，中国第一次来中国。然后公立讲课的时候，晚上讲课的时候 ，Vincent 他叫 Vincent 就回来了。然后呢，公立就停顿了一下，讲课就说啊，他是到这里来看那个，他去兵马俑了。他说他去看泥人去了，我当时回来是看活人。 产品业的人，他才能才能来看我们这些活人，反正就是在很传播组的这里完成发财的使命。嗯，
对，
我记忆犹新。
对，正好有个小问题。那当时您就是您二位是作为中国很少有的，就是也是说传播的中坚力量吧。那当时出于什么原因，那 Google Day 还是很高兴的让你们去到新西兰的那个，而不是给你们留在中国能帮助发展中国的传教事业。Google Day 不知道是什么超然的角度考虑的这个问题。
对，我这次只能去助想，我也当时也是认为，或者应该让我们更应该希望我们留在中国当中。但我估计到后来，我过了一个地方信，就是说，还是希望为将来准备，希望我们俩在我们好好准备自己，将来从长远看着长远，能够回来帮助这个我们的年轻兄弟。帮助我们这个为了将来，所以我们看来是将来我们还是有会有缘相见，去回来再去干促进我们的人数，将来可以继续我们的校园活动，是吧？
然后
应该是更我们在想象是更类的想法，是不是？
他有一次我生就是老二的时候。那个时候五个星期我从基督城还没搬到现在我们是在奥克兰还没搬到奥克兰的时候我们在就带着一个两岁还有就是一个是五个星期然后来看他然后呢他就我就抱着那个录像都有然后呢那姑娘就祝福他然后呢他说一直开玩笑他说有姑娘到新西兰来率领一个将来率领一个 army 就是一个部队回中国城
储备不对
所以有了公认的祝福了
这就是这开玩笑的那个不知道啊这孩子的事情我搞不清楚但是呢我们可能我们期待着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服务中国的奉献者中国的广大人民当然还有我们自己
每次我们邀请嘉宾都是一位嘉宾就是他的这些修行的经历啊肯定两个小时是不能够分享出来那么多甜美的故事所以尤其今天你们又是二位所以就是肯定我们的时间有一些仓促就肯定还有很多甜美的故事和瞬间在留在你们的记忆当中可能没有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也期待以后有机会然后再邀请你二位然后跟我们做更多的更深入的这种分享
是的意犹未尽
谢谢你们把这个我们的很多美好的这个记忆都重新唤醒了其实有时候因为我一想到这个工作内我就挺难过的就是很想念嘛所以有时候我试图就想这个有些所以现在有人分享然后我们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好那就祝福们啊
好的，
好
的，
好
的 ，Hare Krishna， 顶拜二位 ，Hare， 给我们非常甜美的分享 ，Hare Krishna， 那也感谢 YY 前的听众的聆听和陪伴，那我们今天这么精彩的故事会还是要告一段落了，那么下周二我们精彩继续，不见不散 ，Hare Krishna， 大家晚安。